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戊子年到甲午年一共七年。梁高祖武皇帝天监七年戊子，公元508年春季正月，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前来投奔梁朝。壬子日，梁武帝任命魏武平侯萧炳兼任领军将军。武帝下诏命令吏部尚书徐勉制定百官九品制度，分为18班，以班次多的为尊贵。二月乙丑日，增设镇魏将军以下为10品，共24班，
不够10品的另有8班。
又设置境外将军24班，一共109个名号。庚午日，武帝下诏设置周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门掌管搜访推荐人才。乙亥日，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真为领军将军。领军将军掌管朝廷内外军事要务，但从宋孝建年间以来，至局间掌权，与领军将军分割兵权，典事以上官员都可以直接承奏，领军将军只是拱手听命而已。等到吴平侯萧炳任职时，处事严厉，官署风气整肃，至局间都是皇帝身边的宠臣，很受不了他的管束，因此萧炳不能在朝廷久留。丙子日，被外放为雍州刺史。三月戊子日，北魏皇子元昌去世，侍御医王显治疗失误，当时人都认为这是银河高照的意思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皇太子纳妃，大赦天下。五月己亥日，武帝下诏恢复设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将、鸿胪，又增设太府、太州，仍按先前定为12卿。癸卯日，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。先前巴陵马营的蛮族沿江抢掠，州郡无法征讨，萧秀派遣房格温赤率兵焚烧他们的陵墓，蛮族失去险要地势，州境内便没有贼寇了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北魏册立高贵嫔为皇后，尚书令高照更加显贵受重用。高照多次改变先朝旧制度，削减封爵俸禄，贬黜功臣，因此怨恨之声遍布道路，群臣宗室都对他低声下气，只有杜支尚书袁匡与他抗衡。袁匡事先造好棺材放在办公处，准备抬着棺材到朝廷弹劾高照的罪恶，然后自杀来直言劝谏。高照听说后很憎恨他，恰逢袁匡与太常刘芳商议度量衡之事，高照支持刘芳的意见，袁匡便与高照大声争论，上表说高照指鹿为马。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袁匡诋毁宰相，有关部门判处袁匡死刑，武帝下诏免其死罪，降为光禄大夫。八月癸丑日，晋陵壮公曹景宗去世。当初北魏宣武帝为金兆王元瑜娶了余皇后的妹妹为妃，元瑜不爱他，而爱妾李氏生了儿子元宝月，余皇后召李氏入宫，杖打他，元瑜骄奢贪纵，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。宣武帝召元瑜入宫审问，杖责元瑜50下，外放为冀州刺史。元瑜自认为年长，但权势地位不如两个弟弟，私下怀有愧恨，加上自己和妾多次遭受屈辱，高照又多次进谗言陷害元瑜兄弟，元瑜忍无可忍。癸亥日，杀了长史杨灵隐、司马李遵，假称得到清河王元义的密信，说高照弑君叛逆，于是在信都城南筑坛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平，立李氏为皇后。法曹参军崔伯济不服从，元瑜杀了他。北方各州镇都怀疑北魏朝廷有变故，定州刺史安乐王袁权详细的把情况告诉他们，州镇才安定下来。乙丑日，北魏任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事，行冀州事，讨伐元瑜。李平是李崇的堂弟。丁卯日，北魏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平。北魏京兆王元瑜派使者劝说平原太守清河人房亮，房亮杀了使者。元瑜派部将张凌和攻打他，被房亮打败。李平的军队到达泾县，各路军队汇集，夜里有数千蛮兵袭击李平军营，箭射到李平的帐幕，李平坚卧不动，不久乱兵自行平定。九月辛巳朔日，元瑜在城南草桥迎战，李平奋力攻击，大败元瑜。元瑜脱身逃入城中，李平进军包围。壬辰日，安乐王袁权在城北打败元瑜的军队。
癸巳日，梁武帝立皇子萧纪为南康王。北魏高皇后被立时，彭城武宣王元协坚决劝谏，宣武帝不听。高照因此怨恨元协，多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，宣武帝不相信。元协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，京兆王元于造反时胁迫潘僧固一起参与，高照便诬陷元协在北方与元于勾结，在南方招引蛮贼。彭城郎中令魏衍、前方阁高祖贞希望得到高照提拔，便罗织罪名。高照命令侍中袁辉禀报，袁辉不听从，又命令左卫将军袁贞去说。宣武帝问袁辉，袁辉明确说袁协不是那样。又问高照，高照引魏衍、高祖贞作证，宣武帝于是相信了。戊戌日，宣武帝召袁协及高阳王元雍、广阳王元嘉、清河王元义、广平王元怀、高照一起入宴。袁协的妃子李氏正在生产，他坚决推辞不去。宫中使者接连来召，不得已与妃子诀别后登车进入东掖门，过小桥时牛不肯前进，打了很久，又有使者责备袁协来迟，于是去掉牛，用人拉着车前进。在宫中宴会到夜里，都醉了，各自到别处休息。不久，元贞带领武士拿着毒酒到来，袁协说，我没有醉，希望见皇上一面，死而无恨。元贞说，皇上怎么可以再见？袁协说，皇上圣明，不应无缘无故杀我，请求与告发者对质是非。武士用刀环击打他，袁协大声说，冤枉啊，皇天忠心而被杀。武士又击打他，袁协便喝下毒酒，武士上前杀了他，到天亮时用褥子裹尸运回他的府地，说王爷因酒醉而死。李妃大哭高声说，高照枉法杀人，天道有灵，你怎么能得好死。宣武帝在东堂举哀、赠官、葬礼都特别优厚，朝中无论贵贱没有不沮丧的，路上的士人女子都流泪说，高令公枉杀贤王。因此朝廷内外更加憎恨高照。京兆王元于不能守信都，癸卯日烧城门，携带李氏和四个儿子带领100多骑兵突围逃走。李平进入信都，杀了元于所设置的冀州牧韦超等人，派统军叔孙头追击抓获元于，关在信都，上报朝廷。群臣请求杀元于，宣武帝不同意，命令用锁链送到洛阳，以家人之礼训诫。走到野王时，高照秘密派人杀了他。他的儿子们到洛阳，宣武帝都赦免了。宣武帝要杀李氏，中书令崔光劝谏说，李氏正怀孕，刑罚到剖腹取胎，是桀纣的行为，残酷而不合法，请等生产完毕再行刑。宣武帝听从。李平捕获源于余党1000多人，准备全部杀死。陆氏参军高浩说，这些人都是被胁迫的，先前已经答应免罪了，应该上表陈述。李平听从，都得以免死。高浩是高佑的孙子。济州刺史高直率领周军攻打源于有功，应当封赏。高直不接受，说，我家蒙受厚恩，为国家效力是正常的节操，怎么敢求赏。高直是高照的儿子，加封李平散骑常侍。高照及中尉王显一向讨厌李平，王显弹劾李平在冀州隐瞒截留官家人口，高照上奏除去李平官名。当初显祖时代，柔然10000多户投降北魏，安置在高平、博古律二镇，到太和末年几乎都叛逃走了，只剩1000多户。太中大夫王通请求把他们迁移到淮北，以断绝他们叛逃。宣武帝下诏让太仆卿杨春、持节前往迁移。杨春上言，先朝把他们安置在边境是为了招抚异族，并且区别华荣。现在新归附的户数很多，如果就户被迁移，新户必然不安，这是驱赶他们叛乱。况且这些人穿皮毛吃肉，喜欢冬天寒冷，南方湿热，去了必定全部死亡。这样既失去归附之心，又无藩位之力，安置在中原或许产生后患，不是好计策。宣武帝不听，于是把他们迁到济州，沿黄河安置。等到京兆王元于叛乱，这些人都渡河投奔元于，到处劫掠，正如杨春所说。庚子日，北魏颍州司马彭真等人背叛北魏，暗中引导梁兵前往益阳，三关守将侯登等人献城投降。颍州刺史娄岳绕城自守， 北魏任命中山王元婴都督南征诸军事，率领步骑兵3万从汝南出发救援。冬季十月，北魏玄护军主白藻生杀死豫州刺史司马越，自称平北将军，向梁朝司州刺史马先平求救。当时荆州刺史安城王萧秀为都督，马先平签署文书请求应援。参佐都认为应该等待朝廷回复，萧秀说他等待我们以求生存，救援应该迅速，等待敕令虽是旧例，但不能应急，立即派兵前往。梁武帝也下诏让马先平救援白藻生。马先平进军驻扎楚王城，派副将齐狗率兵2000协助守卫玄户。武帝下诏任命白藻生为司州刺史。丙寅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张继为尚书左仆射。北魏任命尚书邢鸾行豫州市，率兵攻打白藻生。宣武帝问他说，你说白藻生是逃跑还是坚守，何时可平定？回答说，白藻生没有深谋大志，正是由于司马越暴虐，城众人愤怒而起事，百姓被凶威所迫，不得已而跟随。即使粮兵入城，水路不通，粮运不济，也会被擒获。白藻生得到梁朝援助，沉溺于利欲，必然坚守而不逃跑。如果王师兵临城下，市民必然幡然归顺，不出今年，首级必传到京师。宣武帝高兴，命令邢鸾先出发，让中山王元婴随后。邢鸾率领骑兵800背道兼行，5天后到达鲍口。丙子日，白藻生派大将胡孝智率兵7000离城200里迎战。邢鸾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，乘胜长驱直入，到达玄户。白藻生出城迎战，又被击败。邢鸾于是渡过汝水，包围城池。武帝下诏加封邢鸾都督南讨诸军事。丁丑日，北魏镇东参军程景俊杀死粟裕守将严仲贤，献城投降。当时北魏颍豫二州从玄户以南到安陆各城都失陷，只有益阳一城为北魏坚守。蛮族首领田义宗率领各部蛮族归附北魏，北魏任命他为东豫州刺史。梁武帝用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5000户郡公的爵位招降他，田义宗不听从。11月庚寅日，北魏派安东将军杨春率兵40000攻打粟裕。北魏宣武帝听说邢鸾屡次告捷，命令中山王元婴前往益阳。元婴认为兵少，多次上表请求增兵，不被批准。元婴到达玄户，便与邢鸾共同攻城。12月己未日，齐狗等人开门出将，斩白藻生及其党羽数十人。元婴于是率兵前往益阳。宁朔将军张道宁先前驻守楚王城，癸亥日弃城逃跑，元婴追击杀了他。北魏益阳太守狄道人辛祥与娄岳共同守卫益阳，良将胡武成、陶平鲁攻打。辛祥夜间出城袭击敌营，擒获陶平鲁，斩杀胡武成，因此周晋得以保全。论功应当赏赐，娄岳耻于功劳不如辛祥，在执政者面前挑拨，赏赐便没有实行。壬申日，北魏东荆州上表说，桓辉的弟弟桓兴前后招抚太阳蛮，归附的有10000多户，请求设置16郡、50县。宣武帝下诏让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考察设置。郦道元是郦范的儿子。这一年，柔然陀汗可汗又派河西务6把向魏晋县雕求，宣武帝不接受，照先前一样回赠。当初高车侯被穷奇被叶搭杀害，俘虏了他的儿子弥额突并带走了。他的部众分散，有的投奔北魏，有的投奔柔然。宣武帝派羽林间河南人孟威招抚接纳江户，安置在高平镇。高车王阿福智罗残暴，国人杀了他，立其同族人拔力言。叶搭护送弥额突讨伐高车，国人杀了拔力言，迎接弥额突立为王。弥额突与陀汉可汗在蒲类海交战不胜，向西逃走300多里。陀汉可汗驻军于伊吾北山，恰逢高昌王屈家请求内迁到北魏。当时孟威为龙骧将军，宣武帝派孟威征发凉州兵3000人迎接。到达伊吾，陀汉可汗见到孟威的军队，畏惧而逃走。弥额突听说他因惊骇而离开，追击大败柔然，在蒲类海北杀死陀汉可汗，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，并且派使者到北魏进贡。宣武帝派东城子余亮回访， 赏赐很丰厚。高昌王屈家失约未到，孟威率兵返回。陀汉可汗的儿子丑奴继位，号窦罗福拔窦伐可汗，改年号为建昌。宋其旧制，祭天都穿衮冕，兼著作郎高阳人许茂请求制作大球，梁武帝听从。武帝将要祭太庙，下诏说斋戒之日不奏乐。从现在起，车驾开始出发时，鼓吹乐根，从而不演奏。回宫时，按平常礼仪。高祖武皇帝天监八年，己丑，公元509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辛巳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当时，有人请求封禅会稽山、国山，皇上命令儒生们草拟封禅的礼仪，准备施行。许茂提出建议，认为舜在代宗烧柴祭祀，这是巡狩。而郑玄引用《孝经勾命诀》说，在泰山封禅考核功绩后烧柴祭祀，在梁府山祭地刻石记载年号。这是伪书的曲解，不是正经的普遍义理。舜每五年巡狩一次，春夏秋冬走遍四月，如果是为了封禅，怎么会如此频繁？又如管仲所说的72位君主，在燧人氏之前世风质朴，百姓淳厚，怎么可能有泥金封禅、玉简简封？当时结绳记事，又怎么能刻写文字宣告成功？管仲又说，只有受命于天的君主才能封禅。周成王不是受命之君，为什么能封泰山、禅舍守山？神农就是炎帝，而管仲把他们分为两人，荒谬的太厉害了。如果是圣明的君主，不需要封禅；如果是平庸的君主，不应当封禅。大概齐桓公想干这件事，管仲知道不行，所以举出怪异的事物来阻止他。秦始皇曾经封泰山，孙皓曾经派监司空董朝到阳县封禅国山，都不是有圣德的事，不值得效法。如此看来，封禅的礼仪都是道听途说，失去了它的本意，是由于君主在上喜好虚名，而臣子在下迎合旨意。古代祭祀天地，礼仪有固定次数，成敬之道，通过这些就完备了。至于封禅，我不敢听说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推延许茂的建议，以圣旨的名义答复请求封禅的人，从此就停止了。北魏中山王元婴到达益阳，准备夺取三关，先谋划说，三关相互依赖，如同左右手，如果攻克一关，另外两关不带进攻就会破。进攻难的不如进攻容易的，应当先攻打东关。又担心对方集中兵力于东关，于是派长史李华率领五个统的兵力向西关，以分散对方的兵力，自己督率各军向东关进发。在此之前，马先平派云骑将军马广驻守长薄，君主胡文超驻守松县。丙申日，元婴到达长薄。戊戌日，长薄溃败，马广逃入武阳，元婴进军包围。皇上派冠军将军彭瓮生、骠骑将军徐元济率兵救援武阳。元婴故意放他们入城，说，我看这座城的形势容易攻取。彭瓮生等人入城后，元婴催促军队进攻，六天就攻克，俘虏三将及士兵7000多人。进军攻打广县，太子左卫帅李元吕弃城逃跑。又攻打西关，马先平也弃城逃跑。皇上派南郡太守韦睿率兵救援马先平，韦睿到达安陆，加高城墙二丈多，又挖深壕沟，建起高楼。众人颇讥笑他胆怯，韦睿说，不对，为将应当有胆怯的时候，不能一味逞勇。中山王元婴急追马先平，想吸血邵阳战败的耻辱，听说韦睿到来就退兵了。皇上也有诏令停止军事行动。当初北魏主派中书舍人雕阳人董绍为劳反叛的城池，白藻生袭击并囚禁了他，送到建康。北魏主攻克玄户后，命令从齐狗等四将中分出二人，敕令扬州写好文书，用来交换董绍和司马越的首级。文书还没送到，领军将军吕僧真与董绍交谈，喜爱他的文采，对皇上说了。皇上派主书霍林超对董绍说，现在让你回去，让你沟通两家的和好，使双方百姓休养生息，岂不是好事？于是召见他，赐给衣物，命令舍人周舍慰劳他，并且说，战争多年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所以我不耻于先提出与魏朝通好，近来也有书信，但全无答复，你应当详细申明这个意思。 现在派船召霍灵秀送你回国，等待好消息。”又对董少说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能不死吗？现在抓获你是上天的意思。立军是为了百姓，凡是在百姓之上的，怎么能不想这个呢？如果想通好，现在把粟裕还给你们，你们应当把汉中归还我们。”董少回到北魏，对北魏主说了，北魏主不听从。三月，北魏荆州刺史袁志率兵70000侵犯禅沟，驱赶逼迫群蛮，群蛮全部渡过汉水来投降。雍州刺史吴平侯萧炳接纳了他们。纲纪官员都认为蛮人屡次成为边境祸患，不如趁此除掉他们。萧炳说，他们走投无路来归附我，杀掉他们不吉利，况且魏人来侵犯我，得到蛮人作为屏障，不是很好吗？于是开樊城接受他们的投降，命令司马朱思远等人在长沟攻击袁志，大败袁军，斩首10000多级。袁志是袁琦的孙子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任命临川王萧红为司空，加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日，北魏楚王城主将李国兴率城投降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巴陵王萧宝义去世。九月辛巳日，北魏封已故北海王袁祥的儿子袁浩为北海王。北魏公孙崇制造月尺，以12隶属为一寸。刘芳反对，改为10隶属为一寸。尚书令高照等人上奏，公孙崇所制造的八音乐器及度量衡都与经传不符，追问原因，他说如果一定要依照经文，声音就不和谐，请求再令刘芳依照周礼制造乐器，等制成后召集公卿儒生共同评议并呈上，采用好的方案。诏令听从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北魏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徒。十一月己丑日，北魏主在事前殿为众僧及朝臣讲解维摩诘经。当时北魏主专心崇尚佛教，不研读经籍。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俊上书认为，汉光武帝、魏武帝虽然在戎马之间从未停止读书，先帝迁都行军，手不释卷，却是因为学问多有好处，不可暂时停止。陛下登上法座，亲自讲解大觉，凡是瞻仰听闻的人，臣必都开解。然而五经是治世的楷模，是处理事务的优先，恳请陛下经书与佛教书籍并览，孔孟与世家兼存，那么内外都周全，真俗就通畅了。当时佛教在洛阳很兴盛，除中国僧人外，从西域来的有3000多人，北魏主另外为他们建立永明寺，有1000多间房间来安置他们。处事南阳人冯亮有巧思，北魏主派他和河南尹真琛、僧统僧仙选择嵩山行胜之地，建立闲居寺，极尽岩鹤土木之美。从此远近风从没有不是佛的，到延昌年间，州郡共有13000多座寺庙。这一年，北魏宗正卿袁术来投奔，赐爵为邺王。袁术是袁毅的弟弟。当时袁毅任卿，继二州刺史，镇守豫游。过了很久，袁毅谋划率州投降北魏，事情泄露而死。梁武帝天监九年庚寅，公元510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，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。沈约的文学才华在当时是第一流的，但贪图荣华富贵，掌权10多年，对政事的得失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自己认为长期担任尚书省长官有益于三公之位，议论者也认为应当，但皇上始终不任用，于是请求外任，又不允许。徐勉为他请求三司的一致，皇上不许。庚寅日，新筑沿淮河堤坝，北岸从石头城起到东野，南岸从后主篱门起到三桥。三月丙戌日，北魏皇子袁许出生，大赦天下。袁许的母亲胡冲华是临津人，父亲胡国桢承袭吴史伯的爵位。胡冲华最初被选入后宫，同列的人按旧立住他说，希望生诸王公主，不要生太子。胡冲华说，我的志向与别人不同，怎么能害怕自己一死而使国家没有继承人呢？等到怀孕，同列的人劝他打掉，胡冲华不同意，私下发誓说，如果侥幸生男孩，按次序应当立为太子，儿子出生而我身死也不遗憾。后来生下袁许。在此之前，北魏主接连丧失皇子，年龄渐长， 特别小心保护，选择良家能生育的女子作为乳母，在别的宫殿养育，皇后、胡冲华都不能接近。己丑日，皇上视察国子学，亲自到场讲习。乙未日，诏令太子以下及王侯的儿子中年龄可从师的都要入学。旧制，尚书五都令使都任用寒门出身的人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诏令说尚书五都令使职位参与政事要务，不只是总领各局，也与尚书左右丞相并列，可以改用士卒来统领这些事务。于是以都令使比赵凤朝请的待遇，任用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，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，太学博士孔乾孙兼京部都，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护都，宣义莫曹参军王瑜兼中兵都，都因才能和门第兼美，首先应选。六月，宣城郡吏吴成伯挟持妖术聚众，癸丑日攻打郡城，杀死太守朱僧勇，转而屠杀周围各县。闰月己丑日，吴成伯翻山，突然到达吴兴。东部百姓向来不熟悉军事，官吏百姓惊惶逃跑，有人劝太守蔡准躲避，蔡准不同意，招募勇敢的人关闭城门固守。吴成伯率全部精锐进攻，蔡准率众出战，大败敌军，在阵前斩杀吴成伯。蔡准是蔡兴宗的儿子。吴成伯的余党进入新安，攻陷一县、歙县等县，太守谢览派兵抵抗不胜，逃奔会稽，朝廷军队讨伐贼寇平定。谢览是谢伦的儿子。冬季十月，北魏中山献武王元婴去世。皇上即位的第三年，诏令制定新历法。员外散骑侍郎祖选上奏说，他的父亲祖冲之考核古法是正确的，历法不可更改。到天监八年，诏令太师考核新旧两种历法，新历精密，旧历疏漏，这一年开始推行祖冲之的大明历。北魏刘芳等人上奏所制造的乐器及教习文、五二五、登歌、鼓吹曲等已经完成，请求按照先前敕令召集公卿群如评议确定，与旧乐一同呈上，如果臣等所造形制符合古代，演奏合乎节拍，请在来年元旦朝会时使用。诏令舞蹈可以用新的，其余暂且照旧。梁武帝天监十年辛卯，公元5111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尚书左仆射张继自认为功劳大，赏赐薄，曾在乐寿殿侍奉宴席，酒酣时怨恨之情表现在言语脸色上。皇上说，你的哥哥杀死郡守，弟弟杀死君主，有什么名声？张继说，我确实没有名声，但对于陛下不能不说没有功劳。东昏侯暴虐，一师也来讨伐他，哪里只是我呢？皇上捋着他的胡须说，张公真是可怕的人。张继既害怕又怨恨，于是请求外任。癸卯日，任命张继为卿，继二州刺史。王真国也心怀怨恨，被免去粮。秦二州刺史回到京城后，酒后在座位上启奏说，我近来进入梁山就哭。皇上大惊说，你如果哭东昏侯已经晚了，如果哭我，我还没有死。王真国起身拜谢，最终没有回答，宴席因此散去，从此被疏远贬退。过了很久，任命为都官尚书。丁巳日，北魏汾州山湖刘龙居聚众造反，侵扰夏州，诏令建议大夫薛和征发东秦、汾、华、夏四州的军队去讨伐。辛酉日，皇上祭祀明堂。三月，琅琊百姓王万寿杀死东莞、琅琊二郡太守刘熙，占据渠山，召唤北魏军队。壬戌日，北魏广阳义烈王袁嘉去世。北魏徐州刺史卢敞派谭成树父张天惠、琅琊庶主傅文纪相继赶赴渠山，清继二州刺史张继派兵抵抗不胜。夏季四月，傅文纪等人占据渠山，诏令镇远将军马先平攻击。北魏又派甲安南将军萧宝寅、甲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霞率兵占据渠山，受卢敞节制。甲戌日，北魏薛和击败刘龙居，全部平定他的党羽，上表请求设置东夏州。五月丙辰日，北魏禁止天文学，任命国子祭酒张冲为尚书左仆射。张冲是张旭的儿子。马先平围攻渠山，张继暂时驻守六里以监督粮饷运输， 皇上多次派兵帮助他。秋季，北魏卢场上表请求增兵6000人，粮食10万石，北魏主拨给4000兵。冬季11月己亥日，北魏主诏令扬州刺史李崇等在寿阳治兵，以分散渠山的压力。卢场本是儒生，不熟悉军事。渠山城中粮食柴草都枯竭了，傅文季率城投降。12月庚辰日，卢场领兵先逃，各军相继溃散。正逢大雪，士兵冻死和冻掉手脚的有2/3，马先平追击大败魏军。200里间尸体相连，魏兵幸存的只有1/12，缴获的粮食牲畜器械不可胜数。卢场单人骑马逃跑，丢弃了全部符节仪仗，到达坛城，借赵霞的符节来壮大军威。北魏主命令黄门侍郎甄琛成一马所拿卢场，追究其败状，和赵霞都被免官，只有萧宝寅全军返回。卢场在渠山时，御史中尉尤兆对北魏主说，渠山是个小地方，偏僻在海边，低洼潮湿，难以居住，对我们不是紧急要地，对敌人却有利。对他们有利，所以他们必定拼死争夺，对我们不紧急，所以我们不得已才应战。用不得已应战的军队去攻击拼死作战的军队，恐怕会拖延时间，耗费巨大，即使得到渠山，也只是招致更多争夺，终究难以完全守住。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田。听说敌人多次用粟裕来交换渠山，如果真要这样用这块无用之地换回他们原有的疆土，百姓劳役可以暂时解除，这样好处很大。魏主准备采纳这个建议，恰逢卢场战败，于是升任尤兆为侍中。尤兆是尤明根的儿子，马先平担任将领，能与士兵同甘共苦，穿的衣服不过是布帛，住的地方没有帷帐青被屏风，饮食与最低等的仆役相同。他在边境时常常单身潜入敌境，侦查了解壁垒村落险要之处，所攻打的战斗大多获胜，士兵也乐意为他所用。北魏任命甄琛为河南尹，甄琛上表说，国家在代地时担忧盗窃很多，士卒发愤，广泛设置主司、里宰，都选用下一级的县令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谋略的人才能担任，又设置很多吏士作为他们的辅助，尊崇并重视他们，才能禁止盗窃。如今迁都以来，天下更加广阔，四方远地的人前来汇聚，事情比代都更多，五方杂处，盗贼公然横行，理政职位低微，责任琐碎，大多才能低下，人人抱着苟且之心，不能督察。请求选用5官8品将军以下干练监侦记事的人，以他们本官俸禄和待遇兼任里位的职务，高级的兼任六部位，中级的兼任金徒位，低级的兼任里政。如果不能这样，请求稍微提高里位的品级，选拔下品中应当升迁的人晋升担任此职，这样监督责罚有人负责，京城就可以清静。诏令说，里政可以升到勋品，金徒位从9品，六部位正9品，从各职务中挑选，不一定用5人。甄琛又奏请用羽林军作为游动军队，在各方向中侦查盗贼，于是洛阳城变得清静，后来一直沿袭这种做法。这一年梁国境内有23个州、350个郡、1023个县。此后州名逐渐增多，废置离合，不可禁忌。魏朝也是这样，皇上敦厚和睦九族，优待朝中士大夫，有犯罪的都曲解法律来保全他们，百姓有罪则依法查办，连坐使老人幼童都不能幸免，一人逃亡，全家被囚禁劳作，百姓既已穷困窘迫，奸邪之事更加严重。曾经在交际时，有个莫林老人拦住车驾说，陛下制定法律，对百姓严厉，对权贵宽缓，这不是长久之道，如果真的能反过来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皇上于是想对百姓放宽一些。梁武帝天监11年，壬辰，公元512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下诏，从今以后，因罪被贬谪的人家以及应当被囚禁劳作抵罪的，如果家中已有老人小孩，可以停止押送。任命临川王萧红为太尉，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、尚书令。丙辰日，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高照为司徒，清河王元义为司空，广平王元怀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加仪同三司。高照虽然登上三公之位，但仍认为自己 离开了重要职位，样样不乐表现在言语脸色上，见到的人都嘲笑他。尚书右丞高绰，国子博士风轨，一向以方正耿直要求自己，到高照任司徒时，高绰对他迎来送往，风轨竟然不去拜访高照。高绰回头不见风轨，于是急忙回去，感叹说，我平生自认为没有违背规矩，今天的举动远远不如风先生啊。高绰是高允的孙子，风轨是风毅的同族孙子。清河王元义有才学声望，鉴于彭城王元协的灾祸，在陪侍宴席时对高照说，天子的兄弟还有几人，而几乎被剪除干净。从前王莽头秃，凭借外戚的资本终于篡夺汉室，如今您身体弯曲，恐怕终将成为祸乱的根源。恰逢大旱，高照擅自审理囚犯，想以此收买人心。元义对魏主说，从前既是祭祀泰山，孔子对此痛恨，确实因为君臣的名分，应当防微杜渐，不可亵渎，减少膳食审理囚犯是陛下的事，如今司徒来做，难道是臣子的道理吗？明君在上面失误，奸臣在下面窃取权力，祸乱的基础就在这里了。皇帝笑着不回答。夏季四月，北魏诏令尚书与各部门审理案件，让饥民到燕州、衡州以及六镇去救食。已有日，北魏大赦，改年号为延昌。冬季十月，乙亥日，北魏立皇子元许为太子，开始不杀太子的母亲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。郭祚曾跟从魏主到东宫，怀里揣着黄骈，一种瓜果，献给太子。当时应召左右赵陶公深受皇帝信任，郭祚私下巴结他，当时人称之为陶公仆射、黄少师。十一月乙未日，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任尚书右仆射。当初齐朝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人福曼荣上表请求制定一代礼乐，齐武帝下诏选拔学士十人修撰五礼，丹阳尹王翦总管其事。王翦去世后，将此事交付国子祭酒何印。何印回到东山，齐明帝敕令尚书令徐孝嗣掌管。徐孝嗣被诛杀后，书稿大多散失，又诏令骠骑将军何同之掌管。经过齐末战火，只有少量保存。梁武帝即位后，何同之上奏请示审定设置与否，皇帝敕令由外朝详议。当时尚书认为各项事务刚刚开始，应当等待太平盛世，想暂时才省礼局，将事务并归尚书一曹。皇帝下诏说，礼乐败坏缺失，实在应当及时修订，只是近来修撰之人不得其人，所以多年不成，有名无实，这既然是治国先务，可以立即编撰。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，请求五里各设就学士一人，让他们各自推举一位通晓古学的人帮助抄录撰写，其中疑难之处依照石渠阁、白虎观旧例，请皇帝下旨决断。于是任命右军记事参军明山兵等人分别掌管五里，何同之总管其事。何同之去世后，以镇北咨议参军福曼代替他。福曼是福曼荣的儿子。到这时，五里完成，列上奏报，合计8019条，诏令有关部门遵行。即有日，临川王萧红因公事被贬为骠骑大将军。这一年，北魏任命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，治所在安昌，隶属东荆州。梁武帝天监十二年癸巳，公元513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酉日，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。己卯日，北魏高阳王元雍进位太保。豫州逼近魏国边境，当地百姓大多私下与魏国人进行贸易。渠山之乱时，有人暗中与魏国勾结，渠山平定后，这些人心中不安。清继二州刺史张继不得志，政令松弛，辽属官吏多有侵夺。庚辰日，豫州百姓徐道角等人夜间袭击州城，杀死张继，将他的首级送到魏国投降。魏国派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兵前往接应。当时魏国饥荒，百姓饿死数万人，侍中游赵进谏认为，渠山靠海，敌师难以居住，豫州又在海中，得到它尤其无用。这块地对敌人来说重要而近便，对我们来说偏远，用偏远地方的军队攻击重要近边之处的敌众，不能取胜。如今 正值饥荒，百姓困苦，只应当安静，却又要劳师动众，耗费粮草运输，我只看到损失，没看到好处。魏主不听，又派平西将军西康生率兵迎战。尚未出发，北兖州刺史康炫派司马霍凤伯讨伐平定了徐道角。辛巳日，新造太极殿。皇上曾与侍中、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列举关于栗子的典故。沈约比皇上少三个，出来后对人说，这位先生好面子，不然会羞死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想治他的罪，徐勉坚决劝谏才作罢。皇上对张继有怨恨，闲暇时与沈约谈起此事。沈约说，左仆射出京做边州刺史已经过去的事，何必再提。皇上认为沈约与张继是亲家而偏袒他，发怒说，你这样说是忠臣吗？于是乘车回内殿。沈约害怕，没意识到皇上起身，还像原来一样坐着。等到回去时，还没走到坐床，就凭空跌倒，摔在门下，于是生病。梦见齐和帝用剑割断他的舌头，于是召唤道士向上天奏报敕章，声称禅代之事不是出于我的主意。皇上派主书黄木之前去探病，傍晚回来，病情变化没有立即报告，害怕获罪，于是报告了敕章的事。皇上大怒，派宦官多次谴责。沈约更加恐惧，闰月乙丑日去世。有关部门拟谥号为文，皇上说，心怀不满足叫做隐，改谥为隐侯。夏季五月，寿阳长时间下雨，大水涌入城中，房屋全被淹没。魏国扬州刺史李崇率军停在城墙上，水位不断上涨，于是乘船靠近城上女墙，城墙只露出两板高。将佐劝李崇放弃寿阳，退守北山。李崇说，我愧受一方重任，得薄招致灾害，淮南万里之地系于我一人身上，一旦我动身，百姓就会瓦解，扬州之地恐怕不再属于国家，我怎能爱惜一身而愧对王尊。只是可怜这些市民无辜同死，可以扎木筏随水位升高，让人各自设法逃生，我必定与这座城共存亡，希望诸位不要再说。扬州至中，裴炫率领城南百姓数千家乘船南逃到高原地避水，认为李崇回北方了，于是自称豫州刺史，与别驾郑祖起等人送人质来请求投降。马先平派兵接应。李崇听说裴炫叛变，不知真假，派国侍郎韩方兴乘一艘小船去召他。裴炫听说李崇还在，怅然惊恨，回报说，近来因大水狼狈，被众人推举，如今大计已定，势不可追，恐怕百姓不再是您的百姓，官吏不再是您的官吏，希望您早走，不要触犯将士。李崇派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率水军讨伐他，裴炫战败，李神追击，攻破其营寨。裴炫逃跑，被村民抓住，送回来，到卫生湖时说，我有什么脸面见李公，于是投水而死。裴炫是裴叔业的兄长的孙子，郑祖起等人都被处死。李崇上表因水灾请求解除州任，魏主不批准。李崇深沉宽厚，有谋略，深得士众之心，在寿春十年，长养壮士数千人，敌寇来犯无不击破，临敌称他为卧虎。皇上多次设反间计来怀疑他，又授予李崇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户郡公，他的几个儿子都封为县侯。而魏主素来知道李崇忠诚笃厚，委任信任不怀疑。六月癸巳日，新造太庙。秋季八月戊午日，任命临川王萧红为司空。北魏衡州、泗州发生地震，山鸣，过了一年还不停，百姓被压死伤很多。魏主前往东宫，任命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，命太子拜他。崔光推辞不敢接受，皇帝不允许。太子面朝南拜了两次，詹事王贤齐请跟从太子一起拜，于是东宫官员都拜。崔光面朝北站立，不敢答拜，只朝西拜谢后退出。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甲午，公元514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皇上行吉田礼，大赦天下。宋其实吉田用正月，到这时开始用二月，以及治斋祭祀先农。北魏东豫州刺史田义宗衰老，与子孙们聚敛无度，部内百姓深受其苦，都说想反叛。魏主派中书舍人刘涛福慰劳田义宗，刘涛福回来， 启奏田义宗侵扰的情况。魏主次诏书说，刘桃福听说你的儿子鲁生在淮南贪婪残暴，长此以往，损害了你的忠诚效劳，可令鲁生来京城，当加以任用。鲁生很久没有到，诏令调任田义宗为镇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又担心他不接受替代，派后将军李世哲与刘桃福率军袭击他，突然进入广陵。鲁生与弟弟鲁贤、超秀都逃往关南，招引梁军攻取光城以南各个戍所。皇上任命鲁生为北司州刺史，鲁贤为北豫州刺史，超秀为定州刺史。三月，北魏李世哲攻击鲁生等人，击败他们，重新设置郡戍，将田义宗送回洛阳，授予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田义宗上表称被刘桃福残害，并说鲁生等人被刘桃福逼迫驱逐而反叛，请求拘押刘桃福与臣对质，辨明虚实。诏令不批准，说既然已大赦宽宥，不容再为此事心郁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立皇子萧伦为少陵王，萧绎为湘东王，萧纪为武陵王。冬季十月庚辰日，魏主派骁骑将军马义书安抚魏问柔然。魏王族入侵时，皇上命令宁州刺史夫人李略抵御，许诺平定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。王族撤退后，皇上没有任用李略，李略心怀怨恨，图谋反叛，皇上杀了他。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投奔北魏，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旦曾任益州主簿，从汉中投奔北魏，二人一同向北魏君主献上攻取蜀地的策略，北魏君主相信了他们。辛亥日，任命司徒高照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，率领步兵骑兵150,000人入侵益州，命令益州刺史傅树衍出兵巴北，凉州刺史杨芷出兵涪城，安西将军西康生出兵绵竹，辅军将军真琛出兵剑阁。乙卯日，任命中护军袁瑶为征南将军、都督镇守梁楚地区。由赵进谏，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频繁，百姓不宜承受劳役，以往的开拓都是因为当地城主归顺，所以有征讨而无战斗，如今献祭的人真伪难辨，或许有人对那边心怀怨恨，不可全信。蜀地险要狭隘，镇守的军队没有空隙，怎能凭空听信虚浮之说而动用大军？举措如果不慎重开始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北魏君主没有听从，任命淳于旦为骁骑将军，暂任李苗为龙骧将军，都担任向导统领军队。北魏降人王族献祭，请求修筑堤坝拦截淮水以灌寿阳，皇上认为可行，派水工陈成伯、财官将军组选视察地形，都说淮河内的沙土飘轻不坚实，工程无法成功。皇上不听，征发徐州、扬州的百姓，大约每20户取5丁来筑堰，暂任太子右卫帅康炫为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守护在钟离的堰坝工程。义夫和战士共20万人，南起浮山，北抵禅石，沿着河岸筑土，在河中间合拢。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经为化州刺史，杨经是杨春的弟弟。在此之前，官府征收调卷，尺度过长，经办官员趁机上下其手，百姓深受其苦。杨经下令全部依照标准尺度，凡是缴纳的卷品质特别好的，赐给一杯酒；缴纳的稍微差一些的，也照样收下，但不给酒已是羞辱。于是人们争相努力，官府征收的卷比过去更好。北魏太子年纪尚小，每次出入东宫，只有左右的乳母跟随，宫中的臣子都不知道。詹事杨玉上奏说，请求从今以后召见太子必须下达亲手敕令，让臣等随从护卫。北魏君主听从了，命令当值的功臣跟随到万岁门。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杨固说，我担任太府卿，府库充实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杨固说，您收取百官俸禄的1/4，州郡的赃物赎金全部运往京师，以此充实府库，算不上什么多，而且有聚敛之臣，还不如有道臣，能不警戒吗？王显不高兴，借势上奏免去了杨固的官职。